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白骨，密密麻麻的全都是白骨，一层垒着一层，全都是人骨头。其中有一些骨骼看上去非常纤细弱小，很明显就是孩子的。这场面看上去是绝对触目惊心的，不比我当初在贺连圭的墓里看到那些万人殉葬好多少。这民房没有窗户，里面通风非常差，所以当我一打开门的时候，那股尸体腐烂之后留下的臭味，就算时隔好几十年还残留着，相当呛人，熏得我连忙捂着鼻子往后退。倒不是我娇贵，而是这种气体吸入体内对人没有一点好处。这些白骨上还套着一些衣服，是当年民国时期最常见的那种寻常斜襟粗布衣服，也有套着中山装的骨头，还有套着军装的骨头。光是通过这衣服也能判断出这些死者生前应该是中国人，被日本侵略者迫害的中国人。血与泪的铁证就在我眼前呢。去旁边看看。沉默了很久很久，终于有些艰难地说出一句话。其实不光是我，张博文他们显然也猜到了许多脸色一样的铁青。我们四个人分头检查一下四周民房，果不其然，这民房里面全都是尸骨，合起来恐怕不下数千具。不用说，我们眼下所在这地方不仅仅是日本的军事基地，更是一个集中营，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中国残害华夏子民的一座修罗地狱。虽然正是正午时刻，但是基地上空却有些阴郁，一阵冷风吹来，让人不禁打了个哆嗦，心底隐隐发寒。这时候，一道温和的男音忽然在我们几个身后响了起来。不想出事的话，就速速离开这里。未是三刻一过，这地方就开始不太平了，留下九死一生。这突然的声音吓了我一跳，弄得我下意识一把抽出百臂刀，忽然转身看去。站在我们身后的是一个穿着道袍的道士，背上背着一把长度有些吓人的大剑，正负手立于门口，静静看着我们几个人。活人？我轻轻皱起眉头说，你是谁？在下顾应寒，来这里是为了却一桩隐藏许多年而今终于爆发出来的隐患。道士笑道，几位还是听我的话赶紧离去吧，这个地方未时三刻一过就会不太平起来，活人不能久留。我也正准备离开呢，结果发现你们这几人在这里盘桓，所以好心提醒一下，迟走片刻怕是走不了了。这道士说话很突兀，但是我说完之后心中一动，这话里行间的意思分明是来这里解决事情的。而在我进入落马山之前，石谷村确实请了一个道门高手，已经先我们一步来解救失踪的村民，只不过那道士进入落马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。石谷村村民只以为那道士已经出了意外，这才向天道盟发布的任务。难不成我眼前这个道士就是刘文他爹从邻村请来的那个高手吗？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。最后我干脆问起这个叫顾应寒的道士的身份。顾应寒瞬间面色大变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你们也是为了石谷村妇女失踪的事情来的？我点点头，看来还真是缘分呢。 顾应涵长长呼出一口气，有些焦急地看了看时间，顿时脸色一变，匆忙跟我们说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们先跟我来。说完他行色匆匆地就率先走了出去。眼下青天白日的，正是天地间阳气最旺盛的时候，就算这鬼地方阴气和煞气重，但是没有天师画下的负阳抱阴符，鬼怪也没法出没。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害怕什么，不过见他离开，也只能跟了上去。这一路上顾应涵一直没和我们说半句话，匆匆忙忙地下山，神色惶惶不可终日，简直跟逃命似的，我们无奈只能跟着他。最后离开这四象兄弟，顾应涵才终于松了口气，有些惊惧地站在四象兄弟外，朝雪场中间那座军事基地望了过去，轻声说，为时已过。他话音刚落，四象兄弟里的凶煞之气一下子就旺盛了很多，我们面前的林子里一下子冒起浓郁的阴雾，可见度不足50公分，彻底把四象兄弟给封住了。浓郁的阴雾里传来一声声凄厉到极致的嘶吼和尖叫，听起来万分瘆人。这，我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。这时候四象兄弟外面艳阳还未落山，可是四象兄弟里面却阴风怒号，这对比真是太大了。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过未时就不能在里面待着了吧？顾应涵看了我一眼，缓缓地说道，这地方不比寻常，阴盛阳衰，未时一过，天地间的阳气就开始压制不了这里面的阴煞之气了，脏东西就会跑出来。我刚来这里的时候，就是走进常识性的误区里面，被困在咱们眼前这片树林里面，处处碰鬼打墙。当时我就知道自己吉凶难料了，于是在胸口贴了一道符，镇住身上的阳气，嘴里叼了一根树皮管子，把自己埋在土里，用树皮管子呼吸，装了整整一晚上死人，他终于躲过这一劫。等第二天他从土里钻出来，这才算是平安无事了。听完顾应涵说的，我心中是暗暗心惊，未时天地间阳气还未完全散尽，这些脏东西这时候就敢出来蹦跶了，怕是和这四象兄弟有一定的关系。再过个1800年，那得养出多少可怕的脏东西啊，那到时候这里才真的变成活人禁地了，来一个死一个，就算是天师都没得跑。略微歇了一口气之后，我和顾应涵就聊了起来。原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追查石谷村失踪人口的下落，盘桓在这四象兄弟附近暗中调查，倒真的找到一些线索了。一听顾影涵说有所收获，我顿时眼睛一亮，说，能和我说说吧？这大概得从这片基地的由来说起了。顾影涵轻轻叹了口气，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吉川真佐的日本将军？吉川真佐？我轻轻蹙起眉头，这个日本将军我倒真的知道，这个人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日本军官，当年东三省还有大军阀头子张作霖坐镇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服役于当时的关东军，负责对东三省进行渗透。8年抗战时候，日军用的无比精准的中国地图有80%都是这个人的手下负责绘制的。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，张作霖能干掉直系军阀，就和他手里掌握精准的中国地图有关系。根据一些民间传闻，张作霖当时手里的中国地图也是吉川真佐提供的，比中国人自己测绘的地图精准好几倍，一时间成为一个笑话，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的土地。后来七七事变之后，吉川真佐跟着日军的侵略步伐入关了， 担任五省特务机关长。在1940年5月17号的时候，被军统人员吴凤祥在河南开封给刺杀了。不过后来根据一些史料推测，全盘推翻吴凤祥刺杀吉川真佐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人被刺杀的事实并不真实。只可惜这人呢是干特务出身的，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都再没露面，也没有上军事法庭，就此销声匿迹，彻底失踪了。我不知道顾颖涵为什么提起吉川真佐这个人，不过我二点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这个人。你有这方面的知识，那就好说了。顾应涵笑了笑，打开了话匣子，缓缓道出了整件事情前前后后的因果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